一直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在这个时间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23点至凌晨0点的艺术人生，我是主持人依兰。那么今天呢是2020年元月31号，农历正月初七。众所周知，我们正在经历一个不寻常的春节，而此时的西雅图斜风习习，细雨如丝。在这个万籁俱寂的绵绵雨夜，你也许会油然而生这样的感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是啊，这沙沙的雨声多么像一首歌，一首诗，表达着我们心中共同的祈愿：愿国泰民安，春暖花开。那么今天晚上呢，我想在艺术人生节目当中和各位分享一位老人的故事。您是否听过这样一句话？世界上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一定有王洛宾的音乐。在那遥远的地方，打板城的姑娘，半个月亮爬上来，青春舞曲掀起你的盖头来。是的，这些大家耳熟能详、家喻户晓的歌曲就出自他，被誉为西部歌王的王洛宾。王洛宾是近现代将中国民族音乐推向世界的第一人。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王洛宾的音乐。他的音乐作品在世界五大洲被广泛传唱。20世纪60、70年代，世界三大男高音卡雷拉斯、多明戈、帕瓦罗蒂就在世界各地传唱王洛宾的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半个月亮爬上来。美国著名歌星保罗·罗伯逊等也在传唱王洛宾的作品。曾经和王洛宾老人发生过一段忘年恋情的台湾作家三毛，在1986年，曾经在美国西雅图贝尔威优社区学院休养学习，并经常光顾西雅图派克市场。而在那遥远的地方和打板城的姑娘，就是三毛最喜欢的王洛宾的歌。 好，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这本名为王洛宾的音乐传记，由此进入这位人民音乐家充满传奇色彩的音乐艺术人生。作为本书的著作者之一，王洛宾先生的儿子王海成在《歌声永无休止符》自序中写道：我的父亲王洛宾在他的遗言中写道，愿透过歌曲给人们带来美的享受。这句话浓缩了他一生对音乐艺术的执着追求，象征他为人为艺的最高境界。父亲的一生因歌而起，又因歌而落。半个多世纪来，他的歌曾经感动了无数的中国人，也为自己带来过许多厄运。他曾经两次入狱，饱受18年的牢狱之苦。让人无限感慨和敬佩的是，就是坐牢，他也没有放弃对音乐的追求。在狱中，他为自己起了一个维吾尔族的笔名，叫做艾尼艾伊尼丁，是富有者的意思。其实，作为一个囚徒，他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可他还是乐观地自誉为音乐的富有者、精神的富有者、灵魂的富有者。他一生中曾经创作过30多首囚歌，其中2首《我爱我的牢房》和《撒阿黛》应该说是世上囚歌中的杰作。父亲的一生充满了浪漫和传奇，他曾经穿过5次军装，因为宣传抗日，他在西北王马步芳的军队里当过上校音乐军官，为马家军写过战马歌。后来，他又在王震将军率领的解放军一野一兵团当过文艺科长，为人民军队谱写过《凯歌进新疆》。父亲的一生中曾经有过2次辉煌。第一次辉煌是在30世纪30-40年代，他创作的《在那遥远的地方》《半个月亮爬上来》等许多经典歌曲开始在国内外广泛流传。但是后来，他又被淹没在政治运动的漩涡里，他的歌曲或者作为没有作者的民歌被传唱，或者被禁唱。第二次辉煌是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给他带来了第二次艺术生命。当父亲顶着红盖头重新登上舞台的时候，人们惊喜地发现，在那遥远的地方的作者王洛宾仍在人间。有一次，香港《大公报》的记者问父亲：王洛宾先生，听说在您的一生中曾经有18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能不能给大家谈谈坐牢的感受？父亲认真地回答：我感到很幸福。这个幸福的含义是常人无法理解的，恐怕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里，只有王洛宾才会这样大智若愚。其实父亲生活的并不幸福，早年他在青海时因为搜集民歌，首任妻子与他分道扬镳，他38岁那年，第二任妻子也就是我的母亲，当时我只有8个月大，又因病撒手人寰。从此他一个人拉扯着3个未成年的孩子，孤独地走完了自己戏剧性的后半生。父亲的内心世界里充满了对祖国、对亲人和对生活的热爱。我上小学3年级时，父亲被判刑入狱，后来的10几年里，只有在探监的日子里，我们父子才能相见。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我们父子身不由己，聚少散多。尽管我们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屈指可数，但父亲却给过我们世界上最伟大的父爱。
小时候每到冬季，父亲就会亲手为我们哥仨每人织一双毛线袜子。现在想想，这个世界上会毛线活的男人实属罕见。每当我提及这件往事，总会有朋友为之感动流泪。1961年4月，父亲在狱中给新疆军区首长的信中这样写道：天气已经转暖，在学校里的两个孩子还没有脱掉冬衣，他们的布票在文工团的会计那里保管着，还有我被捕前两个月的工资，可以请人去为他们做几件夏天的衣服。我的银行存折里还有一些存款，这笔钱足够这里的两个孩子的上学费用。请求领导考虑不要将他们送孤儿院，孩子是无辜的。最近我腰痛的老毛病又犯了，请求领导考虑将我送去劳动改造，或许可能减轻病痛。这就是我可怜、无辜、无奈而又不平凡的父亲王洛宾。上世纪80年代，父亲得以平反昭雪，他的艺术成就也得到了社会的承认。他开始在世界各地的艺术舞台和电视屏幕上频频露面，在太多的媒体报道和赞美的同时，对他的一些误解和非议也开始滋生蔓延。关于民歌著作权的争议，关于台湾女作家三毛来访的传闻，还有人要翻旧账，要重提父亲和马步芳交往的那段历史。这时父亲已是耄耋之年，他没有时间和精力再去理论那些是是非非。父亲说，人民喜欢我的歌，就是我最好的版权。他打算用生命中的最后时光去完成让西部民歌传唱500年的宏伟计划。介绍父亲的文章和书已经不少了，可父亲在世时并不满意。后来他打算为自己写一部传记。1995年12月，他应邀前往新加坡参加文化活动，回来后不久就患病住院，再也没有回家。父亲最终没有实现这个愿望。父亲走了，他曾想为自己著书立传的遗愿，竟成了我难以释怀的心事。这些年来，完整系统地写写父亲的经历，甚至为他写一部传记的念头，常常萦绕在我的脑海之中。我曾走访过大西北父亲曾经生活过的地方，访问过他的许多老朋友、老同事，听这些当事人娓娓动听的讲述时，父亲当年搜集民歌、改编歌曲的感人故事就浮现在眼前。我发现，在父亲编写的每一首歌曲的背后，都有一段感人的故事。在他的歌中，有六盘山下的五朵梅，有青海湖畔的卓玛，有葡萄沟的黑利奇汉，还有昆仑山下的乌尔尼沙和沙枣花。100首他的歌曲就有100个感人的故事，这些故事一次又一次深深地感动着我，激励我要为父亲写一部音乐传记，让更多的人了解王洛宾和他编写的那些永恒的西部民歌。要为这位世界级文化名人著书立传，我的写作水平和力量确实难以胜任。就在我感到为难的时候，我的挚友严行一志愿加盟。在创作过程中，我们的确遇到不少的困难，除了要对作品文字语言加以润色，还要对王洛宾不同时期历史背景、相关人物、音乐作品出处以及各地不同的民风民俗等进行准确无误的介绍。言行一知难而上，他经常鼓励我说，王洛宾一生忠诚祖国、矢志不移，和他 苦行僧般投身西部音乐的精神激励着我们，为王洛宾树碑立传是我们后人应尽的义务。我们要让世界全面了解王洛宾，让大家把他的事迹和歌曲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冬去春来，经过我和严兴一将近一年时间的辛勤笔耕，一部读者期盼已久的音乐传记《王洛宾》终于完成了。这是一部以王洛宾62年的音乐生涯为主线，以其创作改编歌曲的故事为素材的传记作品。在这部作品父子之际，我衷心感谢给予我鼎力支持的严行一，衷心感谢在百忙中为本书作序的前外交部长李兆兴先生，衷心的感谢为弘扬王洛宾音乐事业做出无私奉献的各位朋友。2010年1月，于乌鲁木齐。
PSA 门卫学习，希望在工作中提高安全性的门卫可以参加劳工与工伤保险服务部的学习，并同时额外获得45美元。如您自愿参加，我们将不会与您的雇主分享您的结果，我们将观察您的工作活动、工作和设备，然后制定解决方案来帮助您在工作中变得更安全。请与其他可能感兴趣的人分享这些信息，如有疑问请拨打360-480-2892。
哇，1.85%，每年1.85%的收益，真的这么高？
是的，货币市场账户每年支付百分比收益率是1.85%，开账户只需要最低500美元。
我在哪里可以获得这么棒的利率？
通过 Sterling 银行和信托获得更多收益。我们现在 Bellevue 市中心的分行已经开业。
我赶紧去 Sterling Bank and Trust。
请致电425-278-6950。425-278-6950，了解更多详情。Sterling 银行和信托是 FDIC 的会员，提供平等住房贷款。
朋友说我宠坏了宝贝孙女，没错，不过该做的我可一点也不马虎，比如确保她应得的教育资源，帮她未来做好准备。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参与2020年人口普查的原因。人口普查每10年才一次，统计在美国生活的每个人，完整和精确的数据有助于我们下个10年和之后的计划。这能让我们知道公共资金如何分配在学校、医疗、道路修建等项目，并影响政府对我们的关注度。我孙女老是跟我说，她想当第一个华裔女太空人，要去火星。我说那就去呗，我们还有几年时间帮她。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力确保她能得到更好的环境和支持。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详情请上2020census.gov。
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间23点至凌晨0点的艺术人生，我是节目主持人依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您安排的是王洛宾《永远的歌王》。刚才呢，我们一起听到的是音乐传记《王洛宾》的著作者之一王洛宾先生的儿子王海成在书中所做的自序，歌声永无休止符。这本书呢，是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2010年出版发行的。内容呢，包括了30个章节，其中有叩响音乐殿堂之门，最美的音乐就在自己的国土上，生生死死打板城，歌声唱服大阿轰，半个月亮爬上来，来自金银滩草原的情歌，小鸟一去不复回，还有阿拉木汗什么样，凯歌进新疆，以及都达尔玛利亚和玫瑰花，掀起你的红盖头，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歌声唱响联合国，愿透过歌曲带给人们美的享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在一首歌曲《在银色的月光下》之后，来分享本书第一章《 叩响音乐殿堂之门的内容。
在那金色沙滩上，洒着银色的月光，寻找往事踪影，往事踪影迷惘，寻找往事踪影，往事踪影往事踪影已迷茫，犹如幻梦一样，你在何处躲藏，背弃我的姑娘，你在何处躲藏，背弃我往事踪影已迷茫，犹如幻梦一样，你在何处躲藏，背弃我的姑娘，你在何处躲藏，背弃我的娘，往事踪影已迷茫，犹如幻梦一样，你在何处躲藏，背弃我的姑娘。
王洛宾，原名王荣廷，字玉宾，汉族。1913年12月28日，王洛宾出生于北京东城区建国门外牛角湾华裔胡同一个灰色的小院儿。
院子里有几间瓦房，一棵大树。虽然王洛宾上面也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但他的降生还是给全家带来了很大的欢乐。王洛宾的父亲王德珍是管账先生，母亲是家庭妇女，全家靠着王德珍一个人的薪水度日。王洛宾的祖父王少先是民间画匠，清朝末年曾在北京正阳门楼上画过油漆花卉，他早年开过照相馆，他的另一份工作是遗像绘画师，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职业，很多时候是在死者家属的悲声嚎啕中一笔一笔认真地为死者画像。王少先是一个真正的人间悲剧记录者，他常说，只有真正懂得悲哀的人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这句话后来成了王家的家训。王德珍爱好音乐，喜欢唱京剧、昆剧，会演奏多种民族乐器。闲来无事，他喜欢在小四合院里自拉胡琴、吟唱西皮二胡导板。在已经系为国粹的老北京，大街小巷、华府漏屋，皆闻散板流水回笼之声，这样的普通京戏迷实在是太多了，不足为奇。如果说王洛宾与音乐结缘，曾经受父亲的熏陶，也仅止于此。但也正是王德珍于无意之中把王洛宾引领进宗教音乐中。王德珍年过半百之后，在美国人开办的一座基督教堂任职，做事时喜欢带着幼年的王洛宾，这使王洛宾很小就接触到了教堂音乐。从唱诗班飘出的那旋律优美、意境高雅的赞美诗，深深地感染了幼年王洛宾，撞击着他的灵魂。不久，王德珍凭借在教会练就的抄写英文的本事，进入政府部门做了一名小职员，一家人的生活一直宁静和睦。王洛宾的母亲自幼喜爱天上的云彩，家里窗户上贴的窗花都是他亲手剪的各式各样的云，很美，充满了对远方朦胧的憧憬。王洛宾记得，他学会的第一首儿歌就是母亲教给他的。谁跟我玩打火镰，火镰花卖甜瓜，甜瓜苦卖豆腐，豆腐烂摊鸡蛋，鸡蛋鸡蛋磕磕。每当说到磕磕时，母亲便用自己的头轻轻碰几下王洛宾的头，这是他对母亲最温暖的记忆。少年时，母亲告诉王洛宾说，他们王家的人历来有东奔西走不安分的习惯。他的父亲王德珍曾到300多里外的保定做事，而王洛宾的大哥跑得更远，竟然到了3000多里外的朝鲜釜山谋生。以后你长大了，还不知道要跑多远呢，母亲笑笑说。没想到母亲竟然一语成谶。由于王德珍的开明，王家的孩子到了上学的年纪，不论男女都要被送到学校读书，这在当时重男轻女的社会中是不多见的。王洛宾先后在京师八旗子弟高等小学堂和北京通县陆河中学读书，他小时候身体多病，大夫便对王德珍说，你这儿子是缺乏锻炼，陆河中学有体育课，送他到那里去念书，准会有个好身体。在美国教会办的陆河中学里，王洛宾接受了基督教洗礼，成为一名音乐信徒。他具有良好的音乐基础和天生的好嗓子，不久就被选入学校唱诗班， 除了教歌唱歌，还为前来做礼拜的人伴唱。黑色的十字架在基督教徒的脖颈下闪闪发光，他们一个个面孔虔诚威严。修女们头蒙面纱，身穿黑色长袍，更是显得异常神秘。开始这样的氛围使王洛宾有些紧张，时间一长习惯了，他就觉得这一切就像舞台上演戏一样好玩。每逢他自己伴唱，就努力模仿大人们的神态，挺胸张嘴，装出成年人的样子。但王洛宾很少知道自己唱的是什么。牧师非常喜欢王洛宾的音色，有一段时间唱诗班缺乏伴唱女高音，就让王洛宾以童声代替。王洛宾把嗓子压得尖尖细细的，居然唱出了很出色的女高音效果，这常常使王洛宾忍俊不禁。值得一提的是，接受过基督教洗礼的王洛宾却一生都没有到教堂参加过礼拜，这在基督教徒中是绝无仅有的。纵观王洛宾的一生，他对基督教的印象大约一直停滞于唱诗班奇妙的歌声中。王洛宾并不是一名正式的基督教信徒，他真正喜欢的是基督教音乐中那种让他一生向往的美妙旋律。
山脚闪着路灯，我的姑娘从黑夜等你到天明。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嘿，你听说了吗？我们2020年要加薪了。
没有啊，真的吗？
是啊，从1月1号开始，华盛顿州的最低工资标准将涨到每小时13.5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哦。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Ellen 的 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这里是周五晚间23点至凌晨0点的艺术人生，我是主持人依兰。今天我们的节目内容是王洛宾永远的歌王。在中国民族音乐的世界里，没有哪个人比王洛宾更负盛名。哪里有华人，哪里就有人唱。在那遥远的地方，王洛宾绝不仅仅是一个音乐家，他已化为我们的励志读本。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分享的是音乐传记王洛宾。刚才为大家节选的是第一章，叩响音乐殿堂之门。接下来呢，我们为您节选第三章，生生死死打板城，一起来分享。1938年4月28日，王洛宾一行到了兰州。地处西北一隅的兰州当时并不繁华，与西安的情况全不相同。老百姓生活平静，让人感受不到抗日救亡的战时气氛。王洛宾他们没想到会是这样。按照计划，他们打算由兰州中转去新疆。在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负责人伍修权热情接待了他们，并告诉他们新疆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曾宣布奉行联共亲苏政策的盛世才突然翻脸，拒绝延安方面派遣干部和文化人士入疆宣传抗战，并停办入疆通行证。青年艺术家们一时束手无策，大家七嘴八舌痛斥军阀盛世才言而无信。三思之后，根据伍修权的建议，大家决定暂留兰州，在当地开展抗日宣传，以后的去向另作计议。不久，已经与萧红分手的萧军和王德芬结婚，他们离开兰州去了西安。经八路军办事处党代表谢觉哉介绍，王洛宾和洛山参加了西北抗战剧团。剧团成员大部分是大学生与青年教师，他们奔波在祁连山下，向群众宣传抗战的道理。记得有一次，剧团在县城演出活爆剧《放下你的鞭子》，王洛宾饰演老汉，洛山饰演卖唱姑娘。戏正演着，一个卖凉皮儿的老大娘端着一碗凉皮儿冲上台来，对洛山说：“姑娘，你赶快吃吧，看把你饿的。”谢幕之后，洛山和王洛宾来到了后台，一起吃着凉皮儿。不巧让老大娘看到了，他气愤地大声叫喊着说：“姑娘，
看他把你打成这个样子，你还给他吃啊？
王洛宾笑了，忙解释说，大娘，我们刚才是在演戏呢，我没有真打他。
接着转身悄悄对洛山说，看，我们把戏都演活了，这就是艺术的力量。
当时西北抗战剧团的多数人员居住在兰州探视街，这一带商铺林立，客商云集。在这儿，王洛宾结识了很多从吐鲁番来兰州经销葡萄干、哈密瓜干的维吾尔族小商贩。这些商贩个个能歌善舞，会唱许多新疆民歌。为了听懂他们唱的民歌，王洛宾向商贩们学了几句简单的维吾尔语。见到维吾尔族朋友时，王洛宾能够夸张地大声招呼一句雅克西。这不但让王洛宾自己十分自得，也让那些维吾尔族朋友很开心，他们越来越喜欢接近王洛宾，和他交朋友。抗战时期，兰州作为大西北的重镇，是苏联为中国运送抗战物资的重要通道和中转站，几乎每天都有新疆的车队源源而来。一次，有一支运送苏联援助抗战物资的新疆车队经过兰州，晚上王洛宾所在的抗战剧团组织联欢会，慰劳车队的司机朋友。联欢会上，剧团的演员们用热烈的掌声邀请一位头戴小花帽、留着小胡子的维吾尔族青年司机唱新疆民歌。那个年轻的小伙子一听大家要他唱歌，腼腆的像个大姑娘，涨红着脸走上舞台，将右手放在胸前，向台下的观众行了个鞠躬礼，然后他放开喉咙唱了一首名叫《打板城》的民歌。因为他用维吾尔语唱，大家谁也没有听懂他唱的内容，尽管如此，大家还是对他的淳朴表演报以热烈的掌声。这位维吾尔族青年司机的歌声深深地触动了王洛宾。王洛宾采用速记法写下了旋律，他从中听到了一种不同凡响的天籁之声。演出刚刚结束，迫不及待的王洛宾便到驾驶员住的宿舍找到了那位唱歌的年轻司机。他随身带去了维吾尔族喜欢喝的好酒，诚挚地请那个小伙子把唱过的歌再唱一遍。王洛宾不懂维吾尔语，那位维吾尔族司机也不会说汉语，两个人面对面连说带比划折腾了半天，仍然搞不清对方表达的是什么意思。没办法，灵机一动的王洛宾让维吾尔族司机自己先喝酒，他去找在兰州结识的维吾尔族朋友卡德尔，硬扯着他来当翻译。卡德尔会说一些日常用的汉语，让他翻译青年司机的歌词真是勉为其难。折腾了好一会儿，卡德尔才翻出几组相互间没有什么关联的词句，打板成丫头、辫子，娶她做老婆。王洛宾记下了旋律和歌词，兴奋的几乎一夜没有入睡。
是好地方，自古以来人人都说大坝城是好地方，大坝城的风光好，牛羊肥又壮，大坝城的风光好，牛羊肥又壮，大坝城的姑娘美，小伙子也漂亮，大坂城的姑娘美，小伙子也漂亮，热爱劳动心灵手巧。 笑，诚实又大方，热爱劳动，心灵手巧，诚实又大方。甜瓜大，西瓜大又甜，大半城的甜瓜大，西瓜大又甜，不知情的人儿他摘瓜，甜瓜也变酸，不知情的人儿他摘瓜，甜瓜也变酸。为了摘瓜，我身上挨过3600匹鞭。为了摘瓜，我身上挨过3600匹鞭。就是再挨16000匹鞭，我自己也情愿。就是再挨16000匹鞭，我自己也情愿。16000匹鞭，我自己也情愿。就是再挨16000匹鞭，我自己也情愿。就是再挨16000匹鞭，我自己也情愿。就是再挨16000匹鞭，我自己也情愿。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艺术人生，王洛宾，永远的歌王。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音乐传记王洛宾第五章《半个月亮爬上来》的节选。1939年春天，王洛宾跟随西宁青海抗战剧团赴河西走廊，足迹遍布那儿的山山水水，除编排抗日内容的小剧外，还排练一些农民喜闻乐见的乡土民歌，穿插在巡回演出中，大大增强了宣传的效果。在这些民歌中，有一首特别保留节目，就是王洛宾改编的《半个月亮爬上来》。很长一段时间，《半个月亮爬上来》被人误认为是一首找不到作者的青海民歌。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在谈到改编经历时，王洛宾说，这首歌已经唱了50多年，曾经在首届世界青年联会节上获奖，多年来各地合唱团都以它为经典曲目，就连1990年美国百人合唱团访问我国时也唱过这首歌，并且唱得很出色。话题一转，王洛宾又说，许多朋友对这首民歌提出质疑，一首南疆维吾尔族民歌怎么变成青海民歌了呢？他为大家解开了谜团。当时西宁东关有2家维吾尔族商店，两个老板都很有艺术气质，他们早年在南京读过大学，懂汉语，因为不愿意为新疆的盛世才做事而流亡青海，后来他们俩成了我的好朋友，我每天下课回家途中经过那儿，都要停下来到他们店里坐坐，请他们为我唱新疆民歌，唱完了再请他们为我翻译歌词，问清楚了我把这些词记下来回去整理，像掀起你的盖头来、喀什噶尔舞曲、青春舞曲、阿拉木汗以及半个月亮爬上来，都是这两位朋友帮助我编译出来的，他们是我改编新疆民歌的老师。王洛宾说，半个月亮爬上来原素材为南疆舞曲伊拉拉沙依格，原曲节奏较快，每句唱词之后都唱句沙依格，
当时因为反复唱沙伊格，表达过于单调，还易于误解，我就把它改为爬上来，将生动的快板改为抒情的缓板。40年代初期，这首歌曲先由青海歌舞团演唱，之后很快流传到大西南甚至更远。因为我有很多作品是在西宁改编和创作的，所以不少人误认为是青海民歌，半个月亮爬上来就是一个典型。半个月亮爬上来既表留了新疆维吾尔族民歌的质朴无华，又显现了高超的艺术表现手段。它的改编成功使王洛宾对新疆少数民族民歌的认识以及改编和创作技巧都跨上了新的高度。王洛宾善于把原始民歌的旋律高度艺术化，让淳朴与文雅、粗粝与细腻有机结合起来。经过这样的艺术加工和处理，半个月亮爬上来四方传播，走向了世界音乐艺术的舞台。半个月亮爬上来和在那遥远的地方两首音乐作品，1993年6月同时被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评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前外交部长李兆兴先生在音乐传记《王洛宾的待续》《为人际友善和社会和谐吟唱》一文中写道，马克思说音乐是人类的第二语言，雨果说音乐是思维者的声音，冼星海说音乐是陶冶性情的熔炉。在我心中，音乐还是不需要护照、签证和特别授权的友好使节。中国好人多，好音乐多，洛宾先生的人品和作品便是范例之一。他一生经历了许多挫折，却给中国和世界奉献了更多的美丽和欢喜。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最后把这首《半个月亮爬上来》送给您，祝您晚安。
半个月亮爬上来，一啦啦爬上来，照着我的姑娘梳妆台，一啦啦梳妆台，请你把那纱窗快拉开，一啦啦快打开，一啦啦快打开，再把你那玫瑰摘一朵，轻轻地扔下来。轻轻地